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会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下空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晚和听朝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4度。听日日间渐转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再度转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学紧飞机维修，好专业、哦。
你学做西饼都好考心机同创意啊！
全靠展翅清健计划咋，可以免费报读唔同行业嘅课程，又帮我哋安排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
训练期间仲有人工噶，边学边做，只要俾心机，就会揾到份啱自己嘅工作噶啦。
即刻上展翅清健网页 www.yes.labor.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你想同面包可唔可以两者兼得啊？
这个问题要问下艺音乐人伍重舟，难得梦一场音乐会的成员啦。
艺是艺术的艺，五个人因为古典音乐结缘，既有医生兽医，亦都有金融人、建筑系毕业生、政务官。
但是去到台上就是钢琴手和提琴手，听下策划人方志宏怎么
说。其实我们学了十几二十年音乐，最终就不是以音乐作为第一的职业。小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现实和梦想是一定是一个对立的地位呢？大了就反而成熟了，就觉得不是的，梦想和现实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里面，礼拜六日放咗工，可以追求翻细细个最热爱嘅兴趣，寻翻呢个最初嘅梦嘅时候咧，亦都带到俾我哋动力咧，就去活好我哋嘅人生。
至于佢哋今次拣嘅曲目，有几个共通点？
今次嘅节目咧，就有两首被称为系钢琴五重奏嘅巨著啦，就系、是、呢个德弗扎克 A 大调钢琴五重奏，同埋布拉姆斯嘅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咁兩個作品咧，其實都係喺呢個19世紀末，即係浪漫派嘅古典音樂時期最豐收嘅年份咧，差唔多嘅時間寫好嘅。第一個元素咧，就係佢有令人難忘嘅旋律同埋一啲和弦啦。第二個元素咧，就係佢有激昂嘅成分，亦都有抒情嘅成分。而第三個元素就係咧，佢哋都會有一啲民族樂嘅成分。
2月2号晚上8点，香港大会堂剧院，
艺音乐人伍重舟，难得梦一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辣椒半龙金翡翠，蛇分眉道受芙蓉，这两句是李商隐无题诗里面两句。上一句是讲蜡烛或者讲蜡灯，古时啲人咧吓照明咧，夜晚照明咧系用蜡烛或者用蜡嘅灯嚟照明嘅。佢讲话咧，嗰啲蜡烛咧吓系有一半嘅影咧系笼罩住，用金线嚟绣出嘅翡翠嗰种襟枕上边。下一句咧讲话嗰啲蛇香咧微微透过呢个绣有芙蓉嘅绛玉上边。 現在所講的就是蠟照半龍金翡翠的翡字，翡字的字形呢是羽毛的羽字，上頭加一個是非的非字。這個字正確的讀音呢原本呢是讀做廢的，在字典裏面呢這個字的切音呢是符替切，在康熙字典就是這樣，它的直音呢它的注音呢就是廢，和廢用的廢字呢是相同。因此啊，蠟照半龍金翡翠的正確讀音呢應該是讀做蠟照半龍金翡翠，但是一般人呢都讀做翡翠。曾經呢有好幾個人問過我是應該讀做翡正抑或應該讀做廢呢咁樣。我以為啊，呢兩個呢音啊都可以讀嘅，換言之呢一個係正讀一個係俗讀。正讀固然係正確，我哋讀字音呢係原則上呢係應該讀過最正確嘅字音嘅，但係俗讀呢有時呢已經約定俗成呢，咁就唔可以呢一下呢就排除咗佢去嘅。我哋讀字音原則上呢就應該要正確嘅，但係呢如果讀得唔正確嘅時候呢，佢我哋要睇下佢呢個程度係點樣。若果呢個程度係好普遍，已經呢係約定俗成㗎啦，已經呢十分普遍嘅呢，咁樣呢就可以從俗讀。有啲地方啊甚至呢俗讀呢比較正讀呢係更容易表達嘅。我時時都講啊，例如香港東區有一個地方，佢嘅地名呢就叫做鰂魚涌，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照字典的注音呢，这样呢它的正確的讀音呢是應該呢是讀做鰂魚涌。如果照这樣讀法讀做鰂魚涌或者讀做鰂魚涌呢，那恐怕呢冇幾多的人呢會懂得你所講的是乜嘢。又例如玫瑰花的桂字呢，一般人讀做桂和富貴的桂字同音，但是正確的讀音呢應該呢讀做玫瑰，或者呢亦可以讀做呢玫瑰。因為呢玫瑰兩個字呢是疊韻的字，兩個字呢同一個韻的，這些這樣的字呢是兩個字呢然後接表一個意的，例如方唐啊、蒼黃啊、駱駝啊、殷勤啊，都是這一類疊韻的字。這一類疊韻的字呢就兩個字然後字可以呢表一個意的。所以啊，梅灰呢亦是呢疊韻的字，它的正確讀法呢是應該讀做梅灰。但是啊，至少至少呢我們呢可以追溯到明朝呢就開始讀做玫瑰了。這樣呢讀做玫瑰呢顯然是錯的，不過呢這個錯呢已經錯得很耐，而且呢錯得很普遍。如果我們啊在現在的時候呢還將這個玫瑰呢讀做梅灰的時候呢，恐怕沒有人懂得。所以啊，翡翠的翡字呢我們呢是查粵音的字典和查這個國音的字典呢都是音翡的，除了在舊的這個字典裏面字書裏面呢是音個廢字之外呢，是現代的字典呢大家呢都音個翡字，所以呢我們呢讀做翡翠呢亦不是說算是錯的。骨架异于长沙，非无圣主；喘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士。这两句是出自王勃《滕王阁序》的，意思是讲汉文帝的时候呢，贾谊被屈于长沙，为长沙王的太傅，那个时候呢并不是说没有姓名的君主。由东汉的汉章帝的时候呢，梁鸿啊要逃喘于偏僻的地方呢亦并不是没有政治清明的时候。王勃因为写了一篇斗鸡核以致被斥逐，所以呢他借这个贾谊和梁鸿以自放的。现在讲的就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个义字。义字的字形呢有正写有俗写。正写呢就是言语的言字边，右边呢作一个俗语所谓冧公头，下边呢一个招直的直字，直字下边呢又加一个一二三个一字。 俗寫呢就是言語的言字邊，右邊呢作一個冧公頭，冧公頭下面呢作一個而且的且字，苟且的且字。其實呢簡單啲講呢就是言語的言字邊加一個適宜的宜字。不過啊，個宜字嘅本身呢佢有正寫有俗寫，所以呢就有分別，所謂正寫與俗寫。現在通行嘅呢都係俗寫而唔係正寫，都係呢言語嘅言字邊加一個適宜嘅宜字喺右邊呢嗰、那個呢俗寫嚟嘅。但係呢一般人呢都係咁寫法㗎啦。由此啊我哋可知道啊文字呢係約定俗成嘅。所以啊有時候呢正俗呢係不必分得太過清楚。有時呢嗰啲俗字呢會比較呢個正字呢仲會通行過嘅添。呢、這個字呢係一個署名忠實聽者嘅聽眾來信提出嘅。佢指出啊多數人读做宜，假宜呢读做假宜，有宜呢读做有宜。而佢认为呢呢、这个字呢应该读做上升，读个宜字。佢问我嘅意见点样？在未讲呢个字音之先呢，我先讲讲呢个听者同听众呢个名词嘅问题。有人呢以为呢一个听众呢系对文法唔合嘅。但是啊，中国的文法呢冇所谓单数与众数之分嘅。喺古代汉语里面呢，诸侯照字面嘅解释呢应该系众数嘅，个诸字呢系众咁解嘅。但系呢亦可以指单数，一个诸侯呢我哋呢可以咁使用嘅。百姓呢照字面解呢亦系众数嚟，但系呢亦可以指单数嘅。古代汉语可以呢讲话常常有呢啲咁嘅文例，不胜枚举咁多。而且呢一个听众呢我哋呢亦可以解释做听众中之一个，亦可以咁解嘅。所以呢我哋不必拘泥话一个听众或者一个听者咁样呢分法呢，若果我哋能够咁分呢更好，若果呢我哋叫做一个听众呢亦无不可嘅。至于假意嘅意字，有意嘅意字呢，这个宜字呢是正確的字音来的。正確的字音呢应该呢是读做宜，同仁义的宜字呢不只是同音，而且是古今的字。古时啊在周朝的时候呢，仁义的宜字呢就是写做有义的宜，即是言字边一个言一个宜。直到汉朝的时候呢，仁义的宜字呢然后至写阳字头，牛羊的羊字头下面从一个我，然后只用这个宜的啫。周朝的时候呢都还是用言字边一个适宜的宜的。现代广东音的字典和国音的字典呢，这个字呢都是两个音，一个音呢音宜，一个音呢音宜。其实这个字呢读做宜的时候呢是作为谋度咁解的，不是作为情义相合，即是有意咁解嘅。不过呢大家呢已经呢好多人都系咁使用啦，咁样呢就变成约定俗成呢，读做宜呢亦可以呢算做通，但系呢正確嘅读音呢读做宜呢然后至比较适合嘅。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再不堪回首，怀缅时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
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尤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文爵字主持宋玉文，
天下英雄入吾舊中矣，这两句话呢是出自唐鹗言这本书的。这本书里面叙述的唐太宗呢在贞观年间，他施行端门，端门呢即是殿的正门的大门，他见到那些新科的进士呢一起咁行出来，他就好欢喜咁，他话天下英雄入吾舊中矣。他的意思是讲呢，他话天下的英雄人物呢都受我笼络啦。舊中呢句话呢本来就是出自呢个庄子嘅。由于魏之舊中，魏就是夏朝有穷国之君，他善于射箭嘅。所谓由于魏之舊中呢，即是入咗后魏他的弓箭的射程之中，这样的意思。现在讲的呢就是入吾舊中，这个舊字，舊字的字形呢是相当复杂的，但是简单的讲呢就是谷米的谷字，除去左下角那个和道的和字，改用一个弓箭的弓字。这样啊，这个舊字的字意呢是怎么解法的呢，即是呢张开把弓，即是古人射箭那把弓呢，张开那把弓呢就叫做舊，即是呢将这个弓来拉开那样的样子就叫做舊。在庄子里面所谓由于魏之舊中呢，我刚才呢讲过呢是用现代术语来讲呢，即是呢是入了后魏的弓箭的射程之中。而唐太宗所讲话入吾舊中呢，他呢就他意思呢是有些改变了， 即是呢入了我的牢笼之中。更妥当的解释呢，即是呢可以解做呢是入了我的势力范围之中。由这个意思去引申呢，就古人所谓重色，即是现在之所谓入选或者入围呢，亦可以叫做入垢。这个呢是从好的方面讲，但是呢亦有从坏的方面讲。例如呢劝人地方住人地呢中了奸人的诡计，所以呢就叫人地呢不好中人地的诡计呢，就叫做勿堕其垢中。咁呢堕入垢中这句成语呢是时常使用的，但是垢字时常会被人误读，因为它同这个个壳字，即是例如鸡蛋壳个壳字、谷壳嗰个壳字呢相似，所以呢有啲人呢会读入垢呢读咗做入壳嘅。咁其实呢个字呢嘅字音呢系垢，同足垢个垢字呢不但系同音，而且呢系相通嘅添。现在一般人呢写足垢个垢字呢有两个写法，一个呢系多少嘅多字。右边呢加一个字句的句字，语句的句字，即是一句说话的句字。一个呢是左边呢写一个语句的句字，右边呢是写一个多少的多字，即是个句字和个多字呢可以调左调右，这个呢是足够这解的。实际上呢亦可以呢写做入唔够中呢个够字，因为点解呢？够字呢亦系满足咁嘅意思，即系嗰把弓啊拉到尽啦，拉到开咗呢满足啦，拉到满啦，引满啦，咁样呢亦叫做够。所以呢我哋够唔够呢，足够唔足够呢，亦可以写入唔够中呢个够字嘅。甚至啊呢个够字呢亦有人写拆扣个扣字，即系穷扣莫追嗰个扣字呢亦有人写嘅。不过现在通行嘅写法呢都系写多字边一个句语个句，或者句语个句左边呢加一个多字呢嗰个够字。其实呢啲几个够字呢都系相通嘅。剑外忽传收计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两句是杜甫闻官兵收河南河北的诗其中两句。他的意思呢是讲话在剑国之外，四川省剑国之外呢是忽然间听到呢官军呢收复了河南河北的地方了。初初听闻的时候呢欢喜到呢流眼泪。我的眼泪呢搞到呢满衣襟都是。现在所讲的呢就是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个闻字。闻字呢是从门从耳，即是门户的门字里面呢作一个耳目的耳字。这个闻字呢就是听闻的闻，知闻的闻。成语里面呢有闻一知十，闻鸡起舞，这些是大众所知的。但是闻字啊有啲时候呢係读做去声，即係读做闻呢个音嘅。例如三国时候诸葛亮嘅出师表呢有两句，久传圣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呢。闻达呢就係、是、呢被青阳战拔嘅意思，并唔係呢听闻嘅闻字，并唔係咁解嘅。所以呢我哋呢唔读做闻达，係读做闻达嘅。呢、这个不求闻达于诸侯呢就是呢即是不想呢青阳战拔于诸侯的。又论语里面又有在邦必问在家必问这两句，原本呢就是听闻的闻字，但是呢亦是读去声读做闻。诗经里面呢亦有学名于九高声闻于天这两句，这个闻字呢亦是呢读去声不是读文字的。在古书里面有很多地方呢都是将个文字读做文。读做文的时候呢多数呢是作为名词用。这个文字呢即是名誉的解，例如孟子里面令文广于施诸身，令文呢就是令名的解，即是名誉的解。又例如诗经里面呢有令闻令望呢，这个令闻呢亦是作为名誉咁解嘅。 上面呢所举论语里面嗰两句在邦必问在家必问呢，照白话嘅解释呢，就係讲话呢在国里头呢係有名誉，在家里头呢亦必有名誉。至于诗经里面学名于九高，声闻于天，又有啲呢少少呢係唔相同嘅。佢虽然呢係读做问，但係呢唔係作名誉咁解，作为声音所到咁解嘅，即係呢學嘅名声呢上达于天咁解嘅。所以喺呢处嗰个问字呢就唔係作名词用，而係作动词用啦。至于社会上有一种知名人士，一般人呢称佢哋呢做社会文人。呢、這个社会文人呢咁样嘅读法呢，若果嚴格嚟講咧，咁樣讀法咧係有啲咧唔多妥當嘅。社會文人咧應該點樣解釋咧？恐怕大家咧冇仔細咧去想過。其實啊，社會文人咧係應該讀做社會文人。上面咧已經講過咧，問咧讀做問咧係名譽咁解。呢、這個文人咧即係有名譽嘅人，社會文人咧即係社會上有名誉的人呢，我们简称呢也可以叫他做呢社会名人的。所以啊，读做社会文人呢本来呢就不大正确的。不过呢大家都是这样读法呢，有时呢也没什么所谓。照严格来讲呢，应该是读做社会文人呢，即是社会名人呢，这样呢然后才正确的。
睇佢嘅身份证就得噶啦，
未必噶。如果求职者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根据法例，
雇主就要查阅佢嘅旅行证件，睇下佢系咪可以喺香港工作。雇主冇咁做就请佢系犯法嘅，最高可罚150,000元及监禁1年。如果要查询，可以打入境署热线2824-1551。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此徒倦劳之养物，非神之所至也。这两句是出自《三国志》曹植《求字事表》。这个曹植《求字事表》呢，是当时呢他是上给这个魏明帝，即是他的侄哥，亦即是曹丕的仔。那他呢因为呢冇乜事干好做啊！佢虽然封咗王啊，但系冇乜事干好做，成日养尊处优咁咧，都系冇用嘅。所以咧，佢话咧呢啲咧徒然系好似养起牛栏同马厩里边嘅动物，并非我嘅志愿所希望咁做嘅。咁诶，现在所讲嘅咧就系此徒倦劳之养物呢、這个倦字，倦字嘅字形咧就系为字。里头位置个位置点样写法呢？个位置呢即系一个大口，即系国家个国字嗰个旁边嗰、那个呢，我哋呢读佢做位置。咁呢位置里头呢作一个书卷嗰个卷字。现在讲呢个倦劳呢个倦字呢，本来呢个字啊，通常呢系读做圈嘅，同圈蛙个圈字呢同音嘅。例如圈声就是这个圈，我们呢、坐汽车兜一个圈子亦是这个圈、做吊环用的花圈亦是这个圈，圆形而中空的呢就可以叫做圈。比如、我们用笔写成一个圆圈呢，咁呢就叫做圈。或者呢我哋用铁啊嚟做成一个圆嘅环呢，咁样呢亦可以叫呢个铁环呢做铁圈。但係啊，为乜嘢我哋上面嗰、那个例句啊，刚才所讲嗰个例句话呢、這个此徒倦劳之养物，点解会读做倦劳呢？咁样原来啊，养家畜嘅木栏呢就叫做倦，例如养猪就叫做猪倦。乡下人呢都会讲话养猪嘅地方呢系猪倦嘅。但系啊，呢、這个倦字呢系有好几个音，亦可以读做倦，亦可以读做劝。不过呢读做倦嘅呢比较多，读做倦、劝、倦呢三个音呢本来呢系好相近嘅，但系啊呢、这个习惯上呢系应该呢系读做个倦字。至于读做劝嘅时候呢，系除咗作圈声或者圆圈咁解释之外呢，又作杯圈嗰个圈字。咁解即係同杯圈嘅圈字相通。孟子所谓圣由己纽也，义由杯圈也，呢个圈字呢就係相通嘅。所谓杯圈嘅圈字呢，佢嘅字形呢就係草木个木字边，佢嘅右边呢係一个书卷个卷字。杯圈呢个圈字嘅字义呢係解作用木屈成嘅饮器。由于啊城市嘅人呢好少呢见到有所谓猪圈，所以啊读做圈嘅机会呢系比较少，有时候呢不免呢将呢个猪圈啊读做猪圈。咁咧因为呢系我哋惯于呢读呢个花圈嘅圈，或者读圆圈嘅圈呢，我哋惯于呢系用呢个圈字，就唔知道呢个圈字呢另外有一个解释呢，凡系养家畜养兽类嘅地方呢，即是养猪啊养牛啊围住佢嘅木栏呢都系读做圈，猪圈，即系养猪嘅地方呢叫做猪圈，唔系叫做猪圈嘅。色侵书跌晚，阴过酒樽凉。 呢两句是杜甫严郑公泽同咏竹诗中的两句，意思是讲咧竹树的一啲青色啊，侵入咗个书函里边咧，就好似好阴暗同晚上一样。而竹阴所影过的酒樽咧，系似觉咧有一啲清凉咁样。现在所讲的就是色侵书蝶晚呢个蝶字，蝶字的字形咧就是点写法咧，就是巾帼的巾字，即是手巾的巾字偏旁，右边咧加一个卧室的室字，即是损失的失字。这个蝶字啊，同蝶序的蝶字咧是同音。这个字的字义呢，在旧字典里面呢解作书衣也，即是书籍的衣服。这个解释呢，在从前来呢可能呢是会适合的，啲人呢不会点误会，但是呢在现在的人睇来呢可能呢会被人解作呢是书皮，亦即是书籍的封底和封面，这个呢就是误解的。其实呢这个所谓蝶呢就是所谓书函，从前的线装书呢是常常呢将若干卷的书呢集为一函，用一个布面布和硬纸造成的书套套埋一函的，即是将几册书来套埋一函的，这个书套呢古时呢就叫做蝶。现在的平装或者精装的书呢亦有这种硬纸造成的书套，咁样呢种书套呢亦可以呢叫做蝶，即係古代嘅蝶。蝶字嘅另有一个解释呢，就係喺呢个旧字典里面嘅解释呢就叫做小托也。所谓托呢就係、一种冇底嘅袋。古人呢通称袋呢叫做囊托，亦有解释做分开呢呢、这个囊同托係两种。点样解释呢？即是有底的呢就叫做囊，冇底呢就叫做托。亦有啲人呢係持相反嘅理论呢，係认为呢冇底嘅呢就叫做囊，有底嘅呢就叫做托。咁呢有人呢会怀疑呀，冇底嘅袋点可以靠嚟载嘢嘅呢？咁样其实呢大多数嘅书函呢都係两头空嘅，只係包住书面同埋书脊、书底、书口呢几面嘅啫，上下头尾呢就唔包裹住嘅，所以呢呢啲叫做冇底嘅呢叫做托。咁呢可见冇底嘅袋呢亦可以载嘢嘅。从前呢使用白银嘅时候呢，嗰啲人呢戒银嘅时候呢就着一件银衣，嗰啲银衣嘅袋呢每一个袋呢亦系冇袋底嘅，系只靠一条腰带呢勒紧佢。咁样呢嗰啲银呢就唔会一袋袋嘅银呢就唔会跌出嚟。咁样啊，所以啊呢、这个跌啊就系、冇底嘅袋，亦可以咁解释。喺字义上呢呢、这个跌字呢系冇乜大嘅问题。但系字音呢就有一个大问题啦。因为点解呢？台北有一本相当权威嘅刊物呢，佢系每个月出版一次嘅，系一个月刊嚟嘅。其中呢系有一个专栏呢系教人辨别嗰啲字音同字形嘅。佢讲话呢个字呢系正確嘅读音系点呢？系字字切音字，即系正字嗰个字，音正字嗰个字。佢仲指出呢系音做呢个碟呢系错误嘅。我啊查过古今嘅字典，同埋国音系广东音嘅字典呢都系音秩序嘅秩，唔见有音政治嘅字嘅。因为啊呢、这个刊物呢漂流到香港嚟㗎，香港呢亦有相当嘅读者，所以啊我特别提出嚟呢、希望啊呢本书嘅读者呢唔好疑惑，呢、这个呢我哋广东音呢应该呢系读做秩序嘅秩字嘅，唔系呢读做个字字嘅。
闻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度。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甜奇调味，真伦粉液，这两句是出自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意思呢，他说水中的鱼龙，它举起脊上的鳍，摆动起它的尾巴，震动它的鳞甲，奋兴它的翅翼，在它水里面潜藏活动。现在所讲的就是钳鳍钓尾，这个钳字，钳字的字形就是财手边，右边作一个建筑个建，建设个建字。这个钳字的字义呢，根据字典的解释呢，就是用肩膊来举起的物件的意思。如果用广州话讲呢，用肩膊举起物件呢，就是托，我们讲话托嘢呢，就是用这个托。司马相如所讲话钳鳍，就是因为那些鱼类的鳍呢，它有些生在这个肩背上面的，看起上来呢好像呢是生在肩膊上面，好像是肩膊上面呢举起它的旗一样，所以就叫做钳旗。本来钳旗这个钳字呢是不常用的字来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所讲的呢，通常呢都是讲常用字，不常用的字呢我们呢避免讲的。现在我们所讲这个字是因乜嘢会讲到呢个咁唔常用嘅字呢？因为呢个字呢，佢另有一个化身呢，系我哋常用嘅。佢个化身之后嘅字形系点写法呢？系财手边，右边呢作一个肩膊嘅肩字。呢、这个字啊，经常呢同人客嘅客字呢系连用，变成为呢呢、这个钳客呢、这个名词嘅。所谓钳客呢，就是呢介绍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这一种人呢，就叫做钳客。在上海呢就称做钳客，在香港呢就叫做经纪。做经纪的人呢，即是居中介绍买卖而收取佣金呢，这种是经纪，上海人呢就叫做钳客。 这个字啊，因为它的右半边呢是一个肩膊的肩字呢，于是呢有很多人呢读做肩客。就算是在词源里面呢，它亦写话读如肩。但是呢池海就不同咁讲法。池海呢佢话呢个字呢係本来呢係作为呢，即係我哋先头所讲嗰个前期吊尾嗰个前字。即係用肩膊嚟举起物件呢，就为之前嗰个前字。由于香港人啊叫呢种经纪人做经纪呢，所以啊好少呢係用呢个前客呢个字样嘅。上海嘅文化呢亦有流入香港啦。於是呢这个前客这两个字呢亦时常呢在报纸上会使用。例如啊，从前呢印度的总理尼克鲁呢，他很喜欢过问和印度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国际事务的。于是呢新闻记者呢就时常呢叫他做外交的前客，或者呢政治的前客。因此啊，这个词语呢我们呢在报纸上呢时常见，而我们若干广东音的字典呢亦有将这个字收了入去。这样这个字呢在国音上呢是读做前，即是同前后的前字呢同音，读国语呢读做前客。在广东音上面呢是应该呢依照它这个字的本字啊，是读做乾，同呢个乾坤嘅乾字呢系同音。我哋呢广东人呢应该呢读做乾客呢系比较正確嘅。诗书与我为谷叶，运让老夫成俊身。呢两句系苏轼嘅诗。意思是说呢，诗书对于我呢好似酒母一般，酒母呢是靠嚟酿酒的，而诗书呢就好似酒母将我呢酝酿成为诗幻。这两句诗的大意是这么上下。现在讲的呢就是酝酿老夫成俊身，这个酝字，酝字的字形呢就是温暖的酝字，除去三点水，改为一个身有戌亥，即是有时那个有。运字的字义呢没什么大的问题，人家呢不会呢将它呢误解，很少将它这个运字呢误解的。运字呢同个酿酒的酿字呢是同义词，同个酿字连结起来呢亦成为一个同义的复合词。制造酒呢可以叫做运，亦可以叫做酿，亦可以合起嚟读做酝酿。由于啊，酝酿嘅过程呢系渐渐呢系使佢成熟嘅，所以啊渐渐变化而形成嘅呢就叫做酝酿。例如酝酿罢工、酝酿政变、酝酿暴动等等呢，都系呢因为佢呢系渐渐形成嘅。呢个酝字啊嘅字画虽然系多。同样呢这个酝酿的酿字的字画呢亦是多，而且呢比个酝字呢是更多。但是呢一般人呢多数呢都了解，即使呢是不大了解呢都会知道它的意思是怎样使用法的。不过啊在字音方面呢就有一些问题了。对于这个酝字呢时常呢是读音呢有问题的。由于这个字的表音的部分呢同温暖的温字是相同，所以呢有一部分人呢常常呢读做温酿，这个呢显然是错误的。亦有一部分人呢，而且是相当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读个温酿，同这个正確的读音呢，这个温字同正確的读音呢是虽然呢很相近，但是呢到底都不是正確的读音。正確的读音呢是读温字的去声，即是温温温屈，温就是平声，温就是上声，温呢就是去声，屈呢就是入声。这个字呢是应该读去声读温，而读了温呢是有些呢不正確的。不过啊，我哋呢讲说话嘅时候呢唔使拘泥得咁交关嘅。例如我哋讲诗韵嘅韵字呢，其实呢我哋口语呢系读做诗韵。 正確的讀音呢應該是讀做詩韻，不是詩韻的，但是呢我們通常呢都會讀做詩韻，而這個韻字的字音呢在詩韻裡面呢是入個韻字韻的，所以它應該是去聲的字，不是上聲的字，讀做韻呢本來呢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口語上呢是常常呢和這個讀音語音和讀音呢是有些高低不相同的，例如我們先頭所說詩韻的韻字呢這個是語音來，正確的讀音呢應該呢讀做詩韻，所以這個韻釀的韻字呢讀做韻呢即是讀做溫熱的去聲呢，這個是正確的讀法，但是呢我們在語音上呢是不妨呢亦可以呢是讀做韻釀，咁呢亦冇乜問題的，不過呢這個呢我們要聲明這個呢僅是語音，我們口語上可以咁樣講，若果在讀音呢是應該呢讀做溫釀讀做去聲呢然後至正確的。
你令我英勇，游人流浪在天地，出走只因你肯相信，难题我无法了解，总可得到你开解，你以血脉连着我，每个昼夜陪着我奔波，唱着连续千首歌，要令我的观众快乐过，各种心痛，同场有人会喝彩，一些心中喝到彩，你却这样凝望我，心满眼泪凝望我。